好的 我们今天是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最后一次灵修啊。前面啊，这整个十五章都是耶和华在异象当中与亚伯兰来立约啊。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与亚伯兰来立约。前面神在异象当中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亚伯兰真正惧怕的是什么？但主日讲到时候跟你们讲到三怕，但他最核心的惧怕就是在昨天灵修讲到的第八节，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啊？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你要赐给我的应许能够实现？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能够承受你所赐给我的应许？这就是亚伯兰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在昨天灵修也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好问题啊，这是需要去问的。我是一个罪人，怎能来承受耶和华你的赐福啊，你的赐福？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才知道啊，若不透过一场蒙神悦纳的献祭，若不透过一场蒙神悦纳的献祭。罪人是不可能在圣洁的上帝面前蒙福。这个核心的观点，从那个方舟里面出来，挪亚献祭的时候就已经一直讲啊，这是核心。所以祭物一场献祭啊，一场流血的献祭，才能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隔绝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隔绝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让我们只能从永生神之间手中承受愤怒咒诅，而不能承受福分的，是我们的罪，好吗？好，所以在整个神要与他立约，整个这个立约的仪式是一场献祭啊，在圣约的根基是一场献祭。对，所以这个要非常清楚啊。所以亚伯兰在这里的这一场献祭，不仅是后面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献祭的根据，献祭的啊，好像第一场这样的一个献祭，也是代表着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所献上自己为祭。好，这是我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的这样的一些重点，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明白，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活在上帝面前，我们也不可能靠自己从耶和华手中得福，我们只能从耶和华手中承受愤怒，承受咒诅。这个咒诅就是什么？就是死，永远的灭亡。那么，如今神的恩典临到他自己的百姓，在万民当中拣选他自己的百姓，他的百姓不是比别人更有义。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耶稣基督的献祭。所以，我们想要与神来立约，想要在承受啊，神在这个约当中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应许，是要借着这样一个祭物，这样一个蒙神悦纳的祭物。所以在挪亚出方舟献祭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整个献祭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祭物。是否是馨香的祭？是否是蒙神悦纳的？那么，在这样十五章这样一场献祭当中，为什么这样一场献祭是耶和华所悦纳的呢？因为十七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就亚伯兰看到这样一个意象，这是我放在后面要讲。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十二节啊，今天从十二节开始。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们身上。这里的日头正落和十七节的日落天黑，它用的是同一个词啊，但是呢，这里的中文翻译有可能这个不准确的。你在读到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这里的中文翻译第一次的这个词的翻译有可能是不准确的，这里有可能也是指日出的时候，啊，因为从上文来说， 从上文，神在异象当中跟亚伯兰说话是晚上啊，是晚上，所以他才带亚伯兰在夜里啊来看到外面的星空。所以整个的亚伯兰的这个异象，大家一定要明白，整个亚伯兰这个异象基本上是24小时啊，就是从晚上一直到晚上，17节已经是到日落天黑了。17节这个翻译，这个时间的翻译是准确的，12。睡了，这是肉体上的软弱。亚伯兰沉沉的睡了之后，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啊，这里的形容词呢，卡了，我之前卡了吗？现在 OK 吗？哦，怪不得，怪不得，稍等一下啊。过来再看。稍等一下。喊钉钉起来啊！钉钉钉钉，现在可以吗？听得到声音吗？现在可以，OK 啊。所以也是万事互相效力啊。那个，我回到广东来之后，发现家里的 WiFi 上 Zoom 都上不了。但是幸好在浙江的时候，弟兄姊妹。给我一个随身的 WiFi，随身带的 WiFi 啊，移动的 WiFi，用这个 WiFi 可以来上 Zoom。OK，好的，那个我刚才讲到哪里？刚才讲到哪里卡了？我刚才我再讲一遍啊，前面的回顾应该是 OK 的啊。讲到12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这里日头正落的时候用的词，跟17节日落天黑那里用的词是一个词。但是这一个词呢，它中文把它翻译成都是叫日头正落，好像是傍晚的时候，这不一定是准确的，因为从上文来说，在这个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在晚上，所以这里比较准确的时间的顺序呢，恰恰有可能是在日出的时候。日出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啊，因着肉体上的疲劳，亚伯兰睡了。但是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这个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呢？这句话是比较难解释的，因为圣经呢，它的上下文当中没有给出一些很明确的信息与它相关联。但是我刚才讲了，为什么我要强调这时候是日出的时候？所以这就说明这里的大黑暗它一定不是物理性质上的黑暗，因为是日出有阳光的。它和17节所说的天黑是不一样的。17节所说的天黑是又一次天黑了，24小时了 所以这里的惊人的大黑暗是指属灵上的黑暗的啊，这是指属灵上的黑暗。那么难解是在哪里呢？是指这个惊人的大黑暗是指亚伯兰在这个时候他遭遇到了一种属灵上的攻击吗？那。啊，真的有可能，但是上下文没有给出一些明确的支持这个观点的信息。你可以这么去说。好，那么我的理解是什么啊？这里仅供参考，我的理解啊，我仍然遵循上下文的原则。我希望，我仍然把这句经文是放在上下文的原则当中。上文的一个原则是日头出生的时候，所以这就说明这个黑暗不是从13节一直到16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了一长段的话，这一共是要整整四节经文。好，这个4节经文神在讲什么？耶和华对亚伯兰在说什么？一共讲了几件事情？ 好，从13节一直到16节，耶和华对亚伯兰一共预言了至少五件事情，至少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我们先把它简单罗列一下。第一件事情，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第二件事情，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这就说明寄居的时间很长，而且要在那里受苦待。第三件事情，那个苦待他们的这个国，我要惩罚。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你要死，但你活得很长啊，享大寿数。平平安安，但是你也要死。第五件事情，到了第四代，你的后裔要回来，回到此地。好，一共预言了五件事情。所以这一段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量是非常丰富的。就耶和华对亚伯兰将来，不是这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是关系到亚伯兰本身的，对不对？就亚伯兰，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里面另外的4件事情都是关乎到他的后裔的。OK，好，那么关乎到他的后裔的4件事情呢？第一要寄居，第二要被苦苦待，第三他们要从那个地方要出来，但是呢，那个国呢也要被惩罚。然后第四他们要回来。回到这个地方来，等到第四代的时候，啊，所以呢，从上下文的一个关系来看呢，这个地方亚伯兰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的解释是指有惊人的大黑暗，将来要落在亚伯兰的后裔的。这种属灵上的黑暗，在埃及他们要寄居400年，而这个寄居的400年，为什么是黑暗呢？为什么从属灵上来说，他们是处于黑暗呢？因为埃及是属于世界，就他们要在整个这个世界当中要寄居400年，而在这个400年当中，他们是在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等到他们出了埃及，就进到应许之地。相比他们见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等到他们出埃及，耶和华借着会幕、借着圣殿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在埃及是在法老的奴役下，是在黑暗的时代。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啊。这句话是比较难解释的，因为它上下文它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关联啊。但是这句话呢也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直接对应的是17节冒烟的炉和烧焦的火。好，然后我们再回到13节到16节，这里讲了5件事情，就耶和华预言了5件事情。这5件事情我们后面都会知道，对吧？我们后面都透过出埃及记啊，透过约书亚记啊，都会知道啊。怎么又听不到声音？又听不到声音吗？OK，好的，好的啊。但是13节到16节，耶和华预言了，向亚伯兰揭示一个非常奇妙的计划。你们要站在亚伯兰的角度去理解13节到16节。你们站在亚伯兰的角度，上帝在这个之前从12章开始，三番五次不断的向亚伯兰应许。我之前昨天灵修跟你们讲了，耶和华对亚伯兰应许的核心是什么？要赐给亚伯兰什么福啊？还记得吗？要赐给亚伯兰的是什么福？好，你要成为大国，很好，就是核心就是国，国包含3要素：后裔、地土、君王。而这个3要素啊，你们我们怎么讲3要素？但是这个3要素，当神在跟他指着满天的繁星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当指着这片地说你的后裔必定得这地为业。这些事情，它不是在讲2件事情，它实际上都是在讲你的国，我要赐给你，你要成为大国，都是在讲这一个事情，都是指向它这一个事情的啊。好，然后我盼望你们站在亚伯兰的角度，好，你现在站在亚伯兰的角度，你会去想这件事情怎么会实现？ 因为神呢已经带领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了，带领你离开乌尔了，也已经带领你进到迦南地了。然后神呢也已经明确指着这个地，告诉给你听，你的后裔必定得这地为业。虽然亚伯兰现在呢我还没有儿子，但是神也指着满天的繁星说，你将来的后裔一定像天上的星一样多。所以亚伯兰存着一种盼望，亚伯兰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他的后裔呢一定会繁衍。然后后裔呢会在哪里繁衍？他的后裔一定会在这个地上繁衍，对不对？因为你的后裔是要得这个地为业的，所以他的后裔一定会在这个地上繁衍，然后呢，到将来以某种方式得这个地为业，是不是？这是很自然的一种人正常的反应。但是十三节耶和华在讲什么？耶和华在讲这个计划的实现，在亚伯兰原来的概念当中，只涉及到两个方面，就是我和我的后裔和这个地。就我和我的后裔要得这个地位，就是只涉及到这两个方面。但是在上帝耶和华的计划里面，从13章到16章，耶和华竟然搞了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计划，这个计划竟然要涉及到第三国。这个计划竟然要涉及到第三国，就是你的后裔首先要被带领再次离开这个地方。进到第三国，而且在第三国呢，也没有好果子吃。第一是寄居，寄居的意思就是在当地是被别人完全不承认的。你们永远是外邦人，虽然过了400年，仅仅整整20代人，你在这个地方已经世世代代生活了400年。你们都说你们是哪里人？哪里人？你们去查查你们的族谱。啊，因为按照中国的这种动荡的历史，你们从来不可能，你们的祖辈从来不可能生活在某个地方超过200年都很少。你们一定是经着战乱、饥荒不断的迁移。但是以色列人，将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是要在埃及地住满400年，但这个400年他们永远是寄居的，永远是被埃及人看来是希伯来人的。是不同的民族的，这是第一。第二，你们在这个地方还要被别人苦待。然后呢，你们在这个地方被别人苦待了400年之后，再从那个地方出来，对吧？再经过旷野，再进到迦南地，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你们现在站在亚伯兰的角度，要去想想为什么上帝要建这个那么复杂性？就原来在上帝前面所有的应许当中只涉及到双方是哪双方呢？亚伯兰的后裔和这个地图，就你的后裔要很多，然后你的后裔要占这个地为业。但是为什么那么复杂？在上帝真实的带领当中，他的后裔竟然要进到另外第三国，啊，进去苦待400年，再出来。再进到迦南地，为什么呢？为什么？而且在这个地方啊，而且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在16节，他说耶和华说到了第四代啊，这里的第四代呢是个粗略的，就是他是这个第四代是指什么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从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后的子孙统称叫做第四代。明白吗？啊，这个不是按照这个正式的家谱来数到摩西的，那当然就不止第四代，明白意思吗？OK，好，所以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到了第四代，你们要回到此地。好，然后呢，这个时候说到第一个原因，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亚摩利人就是代表后面的迦南十族当中的代表，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迦南罪孽还没有满意。你知道这句话在隐含着什么含义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迦南人的罪孽满盈，你们才能回来？这里已经隐含着什么？考考你们文字的表达能力，文字的理解能力，这里面代表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你们回来？对，这个里面就是代表着你带着手回来， 所以你们回到这个地方要带着什么回来？人罪孽已经满盈了，就意味着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迦南人罪孽吗？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必。对呀，但是为什么用不了啊？加油啊！OK 了吗？听得到吗？现在听到吗？刚才卡在哪里？好，我再讲一遍，为什么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神才说你的后裔要回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这里面隐含着，就是指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这个地方，是要带着审判的刀剑回来的，明白了吗？他是要带着审判的刀剑回到迦南地的。迦南地是要被审判的，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了，这时候已经没有恩典了，恩典的门已经关上了，没有恩典了。所以你们一定要理解迦南地。当约书亚带着迦南地回到迦南地，要把迦南地人们的每一个按照上帝的命令，这些城市里都要屠杀殆尽。这代表什么？代表已经没有恩典了，这是最后的审判了。这代表什么？这就是预表着等到将来。所以不要我，所以那个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情就会非常激动的，就是我盼望你们能够明白一个奥秘。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名字？你们还不明白吗？约书亚就是耶稣在新约的名，在就是跟耶稣的名字一模一样的，所以约书亚这代表什么？所以之前我请恩主弟兄跟你们讲约书亚记的核心，就是想要告诉各位听什么？约书亚记的核心是什么？约书亚记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复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复临？等到这地罪孽满盈。等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要带着什么来复临啊？带着十字架上的恩典吗？不是的，带着刀剑。听懂没有啊？所以我现在，等一下，你们不要插嘴。我们以前每次在教会里面，以前每次在教会里面带查经班、带出现造就班，总有很多的人过来问说啊。包括现代的西方都觉得基督教的信仰，现代的西方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弹最重要的共识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基督教信仰是个束缚的衣服，让我不得自由，这第一；第二，圣经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因为圣经里面的这位神完全违背现代的所谓的博爱、公义标准。最让人诟病的就是约书亚记，凭什么把那些人都要杀掉？而且不管妇女、不管老人、孩子都要杀掉。在现代人的概念中，妇女、老人、孩子都是弱势群体，都要得到保护。穷人更要得到保护，富人是为富不仁的。但是，约书亚神对约书亚的命令是都要杀光，所以所有的人都会以为这个事情是不公义的，这是不公正的。我告诉你听，这个从表面上是一种某种不同的公义观之间的观点的冲突，但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啊，等一下我讲到关键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跳跃的是非常厉害。跳跃的那个概念是非常厉害的，我必须要把思路跟你们用比较清楚的话跟你们讲啊。所有在这个世界上，世人无故的恨恶我们，但是说世人无故的恨恶你们，就是恨恶谁？世人无故的恨恶我们，就是恨恶谁？就是恨恶耶稣基督。世人逼迫我们，逼迫教会，逼迫我们，就是逼迫谁？就是逼迫耶稣基督。那怎么为什么说世人逼迫我们，就是逼迫耶稣基督呢？什么叫做逼迫耶稣基督呢？好，逼迫耶稣基督不是把耶稣基督在钉上十字架，不是把耶稣基督再去鞭打，逼迫耶稣基督就是摧毁耶稣基督的主的圣名，他的名是什么名？人说啊，我不是罪人，可以靠自我称义的，那就在摧毁耶稣基督救赎主，你是唯一的救赎主，唯一的能够拯救我的救主的这个名。 当人说哦，约书亚记整个都是上帝的不公义，上帝太残忍了，这就是在干嘛？这就是在摧毁。当因为约书亚记就是代表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就在摧毁耶稣基督要成为那个最终的审判者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明白意思吗？就是你比基督更加公义，你比基督更加慈爱。约书亚记是非常重要的，旧约的约书亚记直接对应经已经解经新约的经文，就是启示录19章。所以你们明白吗？必须要对迦南地完全杀光的，就是这个将来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把老人妇女都要杀尽？因为他们都在这个罪当中都已经满盈了。圣经的对人的看法从来都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无论是妇人，无论是孩子，无论是老人，都是一样的。在耶稣基督的眼中，你们也不要看到耶稣基督说啊，让孩子到我这里来，就以为耶稣基督就是疼爱小孩，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爱的是纯单纯，如同孩子信心这样的他的百姓。犯罪，人人都犯罪，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该受上帝的咒诅的。这里的罪孽的满盈是指什么啊？并不是指人里面的原罪，好像这个罪性啊，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直到完全，不是的，而是指这个罪性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它会完全的散发出来。这就是又对应，等到耶稣基督预言将来末世的时候，他有一个重要的预言。什么叫做末世到了？什么叫做什么时候他要再来？就是地上的爱情要非常的冷淡，不法的事情要日益增多。就是本来在这个地上，比如说国家呀、法律啊、人心里的道德观念呐、啊、等等等等，这是一种普遍的恩典，是一种约束。但是等到末世的时候，这种普遍的恩典、普遍的约束都会渐渐的失去，人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等到那个时候，就叫罪孽满盈，就是罪行。会越来越无所顾忌的，就如同现在啊，器官移植都已经完全合法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法律所谓的法律，所谓人的道德观念这些东西啊，都不再对人的罪产生约束，理解我意思吗？我一直跟你们说，将来有个新的宗教啊，根本。他有个新的宗教会统治全世界人，我一直都没有跟你们说是什么啊。我之前跟你们讲人本主义，我说将来都不是人本主义，以后我跟你们讲，你们就知道将来的世界会到一个什么样的不法的时代。什么叫做不法的时代？就这个意思。OK，好的，好，但是等一下，我们不要那个离题太远，离得远就收不回来的。我刚才在前面是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先进埃及，然后再出埃及。里面第一个原因是要亚摩利人的罪孽要满盈，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以色列人要带着审判的刀剑回来。约书亚旧约的基督要审判迦南地，迦南地就是什么？就是世界。好，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从审判的角度上来讲的第一个原因。但是上帝的做事永远是审判与救赎。相对应的公义与慈爱完全相结合的，所以这里一定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上帝这么做一定带着对他选民的恩典，这是出于对他选民的恩典。请问这个恩典体现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在这个15章就要提出来？因为将来我们是要去灵修出埃及记。不然的话，你就不明白出埃及的意义，出埃及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啊，其实圣经没有那么复杂的。很多人都跟我讲要去怎么样去读读个神学博士啊，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出埃及的意义很明显就在哪里？你如果读整个出埃及。出埃及的主题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哪一集？出埃及的主题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哪一集？ 不把他们单单的就后裔就留在迦南地繁衍啊，等到罪孽满盈，把迦南人杀光。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很简单，这个概念不是完全都是一致的吗？因为神是怎么呼召亚伯兰的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亚伯兰离开了吗？离开了。但是亚伯兰离开，亚伯兰的后裔也要离开。我再讲一遍，很简单。当两百多万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面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对创世纪12章1节的回应。他们的先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他们的后裔同样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这样他们的后裔也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祖祖辈辈住了400年。这个离开非常近，非常重要，没有离开就没有进入。好，那么这句话会对应新约已经解经，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哪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哪一句话？这个原则就是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讲的哪一句话？亚伯兰，神要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你要离开到我所住的地方去。以色列的他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也要离开本地、本族、本族、本家，进到应许之地去得地为业。没有离开就没有进入，马上就是回应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讲的哪个原则？很好，就是你要失丧生命才能得着生命。这原则都是一模一样的，就你要失丧生命才能得到生命。你不要紧紧抓着你的那个自我，我的自我现在是不完善的，我的自我是有缺陷的，我是个不好的人，我很现在很谦虚，我是个不。外衣。根本不是，就是说，你要失丧生命才能得到，你要失去你原来那个自我，才能在我里面得到那个真正的自我。怎么又卡了？怎么今天怎么回事？讲到关键的时候都会卡的，怎么又没声音了？现在又没声音了吗？OK，听清楚没有？所以这是个关键性的问哦，所以等到你。等到耶稣基督，他在整个新约当中，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要再次的进埃及出埃及，他的爸爸要带着他再次的进埃及出埃及，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告诉给我们听，我们如今是谁？我们如今是被埋，我们要从世界里面出来。但是圣经的奥秘就在这里，出来之后去哪里呢？去。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去哪里？去你们，我要我直接先跳过17节，讲到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来立约，立约这句话讲得非常搞笑的，讲的上帝是怎么形容的呢？叫做从埃及河，埃及河就尼罗河，从尼罗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当时我不是跟你们说吗？当时人类的文明发源地，人类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就是两大地方，两河流域和尼罗河。尼罗河流域比两河流域稍晚一点，从考古的证据上来讲稍晚一点。然后神跟亚伯兰所说的话什么话呢？我要赐给你的地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既不是埃及河，不是尼罗河富饶的地方。也不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你的家，我从你那里把你领出来。我要证明是从在这个两大发源地中间的这块很狭长的这样胡说八道。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我之前在主日讲到跟你们讲过迦南地的地理位置的特征，这里我就不重复了。但是这个地方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19节就是基尼人、基尼使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亚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之类。不厌其烦的把迦南十族全部指出来，为什么？不厌其烦的把迦南十族全部指出来，为什么？这个19节、20节、20节这个迦南十族就是16节所说的亚摩利人的罪孽，就是将来要满营的那批人， 你看到没有？我再次跟你们讲啊，你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的原则，上帝的心意，上帝是个什么样的神？这个是他完全不是我为什么说很多的基督徒所领受的基督教信仰根本不是圣经的基督教信仰？第一啊，第一没有离开，我们的信仰哪会离开啊？我们的基督徒在寻求的是些什么？你在从圣经当中你翻来翻去，你读出的是些什么样的结论？你读出的是些什么样的结论？你想要得到的福是什么的福？你根本就没有离开，完全是为了得今世的好处，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又一部分基督徒呢，完全没有进入，就是躲在教会里面，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教会的这种所谓的基要主义，就是躲在教会里面，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漠不关心。明白吗？只注重自己的内在，所谓的内在生活、灵修经验、神秘主义。我为什么圣经那么多的经文所告诉你听的原则完全漠视？上帝的原则是什么？告诉你听：第一，离开埃及；第二，进入迦南。然后刚才海英问了个很有趣的问题：埃及和迦南都代表世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离开世界，进入世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多此一举，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是世界上的人；当你进入世界的时候，你就是基督的门徒了，耶和华的境界。怎么会多此一举？大部分的基督徒要么没有离开，还在埃及，在埃及的肉锅边上祈求神赐他更多的韭菜黄瓜；要么是离开了埃及，没有见到应许之地，还在旷野围着会幕转，觉得会幕已经是至高的、至高无上的信仰的核心了。就在这里，就是半吊子的，圣经讲的那么清楚的东西，根本不明白。到了福音书，一书就讲的那么清楚，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帮帮忙！你这个光照在宇宙当中有什么用啊？你是世上的盐啊。所以这些原则都是一以贯之的。没有过任何差别。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他的。然后我整个之前跟你们讲，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就是国度，对不对？国度的应许，应许之地啊，后裔啊，君王都是国度。那这个国度，你看，国度要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发芽？就从迦南地这一个最罪孽、最将来要满盈的地方发芽，要在最黑暗的地方发芽。上帝要翻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OK，好，那个你们因为我还有十七节，我的时间关系啊，还有十七节，今天必须讲完。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了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是亚伯兰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句话代表什么？这句话就是代表我今天刚才灵修跟你们讲的。所有上帝的恩典，所有上帝的应许，都是建立在一场蒙神悦纳的献祭基础上的。怎么看到前面这次亚伯兰所献的祭，上帝悦纳，这就是上帝悦纳的标记。这里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这是两样东西，两样东西的属灵含义是不一样的。两样东西的属灵含义是不一样的啊，这段经文也是比较难解释的，因为与它相对应的其他经文不多。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基本明白他的意思。什么叫做冒烟的炉？冒烟炉是一种厨具，是用来做饭的。它的字义就是用来做饭的，而且不是一个已经不是外面包装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开过的锅，而是冒烟的炉，等着东食物下锅的，懂意思吗？等着食物下锅的一个厨具。什么是食物啊？这里的食物是指什么？啊，冒烟的炉啃着什么食物啊？什么食物要下锅？这些献祭的东西是献给谁的？献给上帝。为什么这是耶和华所悦纳的？什么叫做耶和华所悦纳的？就是这些祭物是要被吃掉的，明白吗？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含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烧着的火把代表什么？烧着的火把啊，由你 正统的解释就是代表上帝他自己。他自己要从这个中间走过，他自己从这个祭物当中走过，有两大含义，有两大含义。耶利米书34章18节，你们课后去看一下啊。耶利米书34章18节，当耶和华借着耶利米的口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说你们这些做首领、做祭司的，你们曾经从我的祭物中间走过。现在你们却违背我的约，所以你们该当死罪。所以说明什么？从祭物中间走过，若我违背，就要如同这个祭物一样被掰开。这是第一大的含义，就是就是耶和华单方面的。这时候亚伯兰是在异象当中，亚伯兰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动作的。这是亚伯兰在异象当中，他所看到神给他立一个约，这个约是死约，就是如果神的应许落空，一方的要落空，他要如同死一样，这是第一个含义，这个约是死约。那么这个约所指向的应许之地，他们要不要得？当然是要得的。所以这个从应许之地迦南地，他们的后裔要得迦南地这个应许当中来说，他们当然没有落空，但是这只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烧着的火把要从这个掰开的肉中间走过，这个代表什么？这当然代表将来那个应许，那个更大的应许，国度的应许，神要将他丰富丰盛的国赐给我们，这个应许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耶稣基督不仅是立约的人。耶稣基督不仅是祭司，更加就是祭物，对不对？他是将自己献上，将自己怎么献上？掰开了。所以这句经文如果要已经解经，对应最贴切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说成了之后，当他死了之后，至圣所的幔子裂开，至圣所的幔，当耶稣基督身体分开，至圣所的幔子就裂开。至圣所的幔子裂开，当真正的神所悦纳的馨香的祭物被献上，人、罪人和圣洁的上帝之间和好的通道被打开。谁先从这个里面走过，就是谁先死，耶稣基督先死；谁先活，耶稣基督先活。我再讲一遍：谁先死，耶稣基督先死；谁先活，耶稣基督先活。当耶稣是说，你们要舍弃原来生命才能得着生命，谁先舍弃生命，他先死。谁先活，他先活，所以他是那初始的国王，因为他先死，他呼召我们和他一同死，所以他先活，我们也必定与他一同活，这是逻辑上完全周延的，而且是必须达成。这以后跟你们讲复活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们就会完全感叹这个世界上的复活，上帝所说的复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活。所以，在这个里面指向那个更大的应许的时候，要实现那个更大的国度的应许，要赐给他的百姓的时候，是谁向祭物被献上？耶稣就向这个祭物被献。谁的肉要被吃掉？他的肉要被谁来吃掉？要被我们来吃。好，所以这个祭，现在的亚伯拉罕所献的这个祭，与将来耶稣基督所献的那个祭是要让这样来彼此对应的。所以这里面烧着的火把、冒烟的炉从肉块中间经过，就是来预表着将来的那个祭物。那个祭物是谁？圣洁的羔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要被献上，神的羔羊要被切开。那么那个约、那个死约要指向的应许，就是上帝必定要赐给他的百姓丰盛的国土。你要成为我的百姓，我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这一切的应许的实现，都要在耶稣基督他被掰开，他被献上为祭这样一个献祭当中去完成。好，今天的我讲的比较快啊，今天其实内容是比较多的，而且内容也是比较重要的，你们要掌握这些重要的一些原则，掌握一些我刚才讲的一些重要的属灵上的原则。比如说，什么叫做离开？什么叫做进入？什么叫做罪孽满盈？什么叫做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救赎？ 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是什么衔接的？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去读圣圣经呢？不是完成一种功课？读圣经唯一的目的，读圣经唯一的目的就是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在圣道当中认识耶和华和他的儿子。这就是目的，这就是目的。好，之前跟大家讲到日像，然后有人说不会仅仅是神的话语，也可能是图画面性的东西，当然有可能，但是一定要记住，无论是你头脑当中浮现出来的上帝对你所说的话语，还是你所看到的画面，必须要被圣经66卷神的启示所约束。比如说，我们说亚伯兰在这个日像当中，他所看到的火把，看到的冒烟的炉，为什么这是日像？因为这是被整本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救赎之道所约束的，清楚吗？那么，穆罕默德所看到的穿白衣服的人向他所启示的东西，这一定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他脱离了整个圣经的文本，清楚吗？所有的日教啊，和那个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啊、伊斯兰教，所有这些日教，从基督教里面所研制出来的日教，它最终所推翻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启示。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无论是给你的文字、给你的话语、给你的图像、给你的梦，都会出问题。等到后面，我们讲到雅各在伯特利的梦，为什么那是异梦？为什么那是出于神的？那不是出于其他的鬼魔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与整个圣经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旨意相呼应，好吧？好，所以今天的这个内容，15章整个内容，神在异象当中再次坚固亚当，再次坚固他的信心，并且自己在这样一个异象当中，从祭物当中走过，向亚伯兰宣告他将来他的后裔要遇到的事情，因为神必定要带领他的后裔要离开啊世界，作为他的百姓进入再次进入世界，来荣耀他的圣名。但是，所以人就是那么的奇妙，知道吗？亚伯兰在如此的属灵高峰当中，16章立马就全家犯罪，马上16章所衔接的就是全家的犯罪，不是撒来的犯罪，不是夏甲的犯罪，是亚伯兰和撒来全家的犯罪，对的。好，那个7:29分了，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讨论了。你们或者留5分钟，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时间是回应的啊？